新約希伯來書十一章五到六節。好，唔請弟兄姊妹一起翻開你哋嘅聖經。新約希伯來書翻到十一章，我將會為大家讀出五到六節。希伯來書十一章五到六節。以諾因著信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，人也找不著他，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名證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，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將時間恭敬交給牧師。
感謝主，讓我們昨天下午在北區在Ellen姊妹的家中是有很好的家庭聚會。其實現在東南西北是一區豐富的食物，也有很好的遊戲見證電影主內有很多的美好的交通。我们雨堂今年就有好几位弟兄姊妹荣升为祖父祖母，他们都感到非常荣幸，也都是不怕路途遥远，揸车或者坐飞机去探望儿孙，甚至是乐意去帮助臭孙，减轻年轻的父母那些负担。他们很珍惜这个三代同堂的亲子关系，非常宝贵的。因为人是有亲情的动物，而亲情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。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不同的动物，它们生产和养育仔女的时间长短。老鼠就妈妈就只需要22日怀胎就可以生仔，所以很多实验室里面都用老鼠，因为很快就可以有生产了。咁啊，狗咧需要几耐啊？知唔知啊？好多人养狗嘅吓，两个月怀孕可以生仔啦。猪咧几耐啊？啊，三个半月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有啲人做过农场，可能有啲经验。狮子咁大只啦。咁啊，我哋以為咁大隻梗係需要好耐咧，其實都唔係喎，同豬嘅時間差唔多，多幾日啫，都係三個半月就可以生獅子仔啦。羊咧係咪時間短啲啊？唔係喎，羊需要五個月嘅時間懷孕就生 B B， 但係人類咧十月懷胎嚇，咁啊中國人用十個月，咁啊但係現代嘅科學咧就話四十個禮拜。动物出生之后需要几耐咧，就先至可以独立，唔需要依赖爸爸妈妈咧咁。猪啊，只需要一两个星期，妈妈照顾之后就可以自己独立噶啦，好快手。狗咧就多几个星期，而人类咧好彩就十八岁啦，而有啲可能系而细早嘅就跟住父母廿几岁、三十几岁。都是攤大個手板嚟攞零用錢嘅。點解人需要咁耐嘅時間嚟到生育同埋獨立咧？唔係因為人蠢啊，而係因為人需要培養感情嘅。當神創造人嘅時候，就讓胎兒喺母親嘅懷裏面十月懷胎。其實喺呢種嘅無言無語嘅過程當中，係建立緊親子嘅關係啦。而出生之後就有十幾二十幾年的時間，就是住在家裏面，是家庭的成長，跟父母和兄弟姊妹建立這個家人的關係。所以一個健康正常的人是需要跟父母建立深入關係，亦都需要跟其他的人、其他的親戚朋友建立關係。例如我們雨堂最近一對一位姊妹結婚， 咁啊，同新婚丈夫喺美國舉行婚禮之後，又到香港，同香港嘅親戚朋友有一次嘅慶祝。咁啊，結婚之後，佢哋嘅親友圈子就擴大咗啦。人係有關係嘅動物，佢唔單止咧需要同父母、親戚朋友建立關係，啊，亦都需要咧同神係建立關係。宗教信仰唔係咧單單一啲嘅宗教活動嘅。或者一些道德的規條，信仰是人與神建立關係。如果我們跟父母關係需要培養，需要時間的話，我們跟神的關係更加需要培養，更加需要建立。我記得呢，就初信的時候唱過一首青年聖詩，不知道大家有誰唱過青年聖詩，第一冊、第二冊、第三冊，還有綜合本的，有紅色清聖、藍色清聖、綠色清聖等等的。咁啊，不過咧就時間飛快，而家通常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先唱呢啲青年聖歌嚇。其中一首咧就係、是、我記得我以前初信主嘅時候都唱過《與神同行》。啲歌詞咁樣講話，在我心靈裡面聽見温柔慈聲呼喚，是父神對我説話慈聲。祝福我远离转离罪恶，完全顺从顺服听从，走上那喜乐得胜路程。与神同行，我要远离世界；与神同行，在他得着一切。我已决定遵行父神旨意，与神同行，走那生命窄路啊！呢首诗歌讲到与神同行，唔系离开人群。住在沙漠的修道院里面独善其身，与神同行是仍然活在这个世上，面对罪恶，面对试探，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面是要保守自己圣洁，是要立志决定与神同行，走那生命的窄路。最近听过好的见证，咁啊，一個基督徒從美國就翻到中國嗰度去開藥廠嘛。但係當佢一翻到去國內嘅時候，就發覺做事佢有一個不明文嘅習慣啊。無論係向政府部門申請啊准許證啊，或者係同其他嘅商家去傾生意嘅時候，個個都係使黑錢嘅。如果你唔使黑錢嘅話，你乜都做唔成。咁例如啊，中秋節就快到啦，中秋節送月餅俾你咧。你發覺呢個月餅嘅盒裏面唔係月餅喎，原來全盒都係現金嚟嘅，咁啊相當重手嘅喎。咁但係呢個弟兄就堅持原則話：我唔收黑錢，唔送黑錢。所以咧就當然得罪好多人啦，個個都覺得你唔識做啊。咁啊唔同佢合作，拖延，政府部門就拖延。咁所以呢個藥廠嘅發展咧就好似頭頭碰着壁。好多个难阻，但佢坚持与神同行，走那窄路啊！神就恩待佢啦，咁为佢一条一条出路开出。后来原本以为系做唔成嘅，后来成功啦，而且咧呢间公司得到政府嘅公开去赞扬，就被选成为咧模范公司，即意思话。其他公司如果要在內地那裡開工廠的話，就應該效法這間藥廠的做法。不容易，與神同行不是羅曼蒂克，不是只是好像我們唱詩歌說我獨自徘徊在花園裡面看他那些朝露，我與主是同行共話，很輕鬆很寫意。與神同行很多時候是面對掙扎挑戰引誘的。我們在禮拜堂做基督徒比較容易Sunday Christian 禮拜日的信徒，但是其實在外面做基督徒是更加困難的。每天我們要面對上班放工，面對那些要求多多的老闆，同事又不跟你合作，跟你斤斤計較，或者當你在路上馬路上駕車的時候，后面那个车就贴着你车尾， 又开高灯系照住你啊，又喺后边咧就不停向你响安啊，觉得你阻住世界地球喺度转啊，嫌你太慢啊等等。你点样与神同行呢？唔容易。喺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里边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与神同行一个最重要嘅字就系、是、信，尤其十一章第六节系一字嘅金句，我哋常常背诵嘅经文讲到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嘅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就系呢一字嘅圣经里面三次用到信呢个字。基督教信仰如果唔影响你点样投票啊？十一月就系美国四年一度嘅总统大选。基督徒嘅信仰如果唔影响你点样你翻工啊？点样对待你嘅老板啊？你嘅同事啊？你嘅顾客啊？信仰如果不能够影响你怎样做父母教子女，或者怎样你在公路上揸车，那这个信仰是跟你没关系的。这个信仰应该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，不单只是星期日，这个就是与神同行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看看与神同行是有什么的要素。第一样，与神同行是凭着信啊！十一章第五节话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如果我们要了解这节经文呢，就要回到旧约的创世记第五章廿一节这一段。有加为详细几节经文去形容以诺的一生，他怎样与神同行。在创世记第五章就讲到一连串的家谱，从亚当那里讲起。但是讲到以诺的时候，有一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在一连串的旧约的圣经人物当中，以诺是很特别，有些不同的。第一就是以诺只是活到365岁，在他同期那个时代的人当中，365年很短的。同期人当中，亚当是900多岁的，就算是以诺的爸都是900多岁，以诺的仔亦是900多岁，而唯有以诺的365岁就被神取去，不在世上了。第二样的特别就是其他的人物，圣经中讲到某某人活到多少岁就死了，但是唯有讲到以诺的时候，冇讲到话以诺死了，只系讲到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似乎呢个暗示到佢就好似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到嘅信徒被提rapture 唔经过死亡就喺地上被提到空中。希伯来书就讲到以诺。是一个信心的英雄，这个信心英雄榜里面，我们上次第一次提到亚伯，跟着现在这个是以诺。我们怎么知道以诺是一个信心的英雄呢？从创世纪第五章我们看一看他的生平，他怎样为他的仔来改名呢？五章第22节那里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也。马土撒拉这个字在原文相当有意思，那个马土撒拉的字义的意思就是到他死时必要施行，施行什么呢？审判。或者呢，是马土撒拉意思是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。我想请问弟兄姊妹，亲爱朋友，你会不会为你的仔女 改呢个名啊？唔会啊，咁奇怪。啊，梗系改啲好意头嘅名噶，唔会讲到话大祸临头，审判要临到，改名嘅。原因就系因为啊，以诺好可能就系得到神嘅启示，知道因为世上嘅人类最大恶极，终日思想嘅尽都是恶噶。呢个就系启示录啊，创世嘅第六章继续讲啦。以诺知道神要审判全地是几时呢？就是当他儿子死的时候，神要先行审判。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，审判就临到了。神就要用洪水毁灭大地，将来就是挪亚做方舟，挪亚全家得救，而当时全人类都是被洪水所毁灭。所以以诺为他的儿子改名叫做马土撒拉，证明了他相信神的话语。以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在世上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上，那个敬畏神与神同行的生活。我们活在世上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其实活在两个世界当中，两个层面的当中，一个就是有形的世界，一个是无形的世界。有形的世界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揸车上班放工啦，我们每天都要挨世界啦，做打工仔搵两餐，我们做父母都要凑儿女啦，我们又要可能就算退休都看着金鱼缸的股市的行情上上落落啦。但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亦都是活在一个无形的世界里面。这个无形的世界就好像我们搬迁到另一个世界当中，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，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这个爱子的国里是一个无形的世界，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那里讲到以诺是因信被接去。被接去这个字可以做解作是被迁移、被带走，或者移民到另一个地方。这个就是爱子的国里，一个无形的世界。在这个无形的世界里面，你可以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你经历到神看顾保守，一种的平稳安静，无形的世界。在旧历史里面，有一位有名的 Brother Lawrence 罗伦斯弟兄，他在修道院里面做一些重复很死板的生活，在修道院厨房里面洗碗、扫地、等等，似乎是很苦闷的工作。但是他就在这个修道院里面是操练与神同行，在洗碗的时候他可以祈祷与神沟通，不单止碗洁净，他们希望神同样洁净，好像我们所唱一首的诗歌都说，陶造我生命，愿神来陶造我，剔出里面的污秽。当他在修道院里面，如果是煮饭的时候，他又可以祈祷，想到说神啊，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语。所以他在修道院一个日日重复死板的工作的当中与神同行。今天我和你都可以与神同行。只讲到说以诺是与神同行，是讲到说他仍然尽家庭的责任。创世纪五章廿节讲到说，以诺生撒土马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他并不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就三百年住在沙漠的修道院，而是三百年里面仍然是生儿养女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不是因为我要照顾儿女啊，我家务多多啊，又要煮饭啊、洗衣服啊、上班落班啊，又要送儿女 去學鋼琴啊，踢足球啊。當兒女長大嘅時候，仲去邊個生日會嗰個嘅party 啊？而且咧啱啱高中畢業升讀大學，又要送兒女到大學，揸幾個鐘頭車，或者咧來回嗰一晚十幾個鐘頭，甚至要坐飛機。所以就話我冇時間讀聖經啦，我冇時間禱告啦，我冇時間咧參加教會聚會啦。唔係啊，以諾與神同行，佢仍然係生兒養女嘅，仍然盡佢家庭嘅責任，兩樣兼顧，一個平衡嘅生活。佢唔係單單講屬靈嘅話，我要與神同行，就不食人間煙火。屬靈嘅人絕對唔係一個怪人啊，佢越係屬靈就係越健康越平衡。所以我哋係憑信而活，活在呢個無形嘅世界，係憑信與神同行。或者你会说这些道理好像很抽象，很难捉摸，好像听得明但是我又做不到。在礼拜堂听到上主学上堂，我们大家都讨论都是很热烈很兴奋，我明白。但是当我一揸车离开教会Hamilton街之后呢，出到路面情况又不同了。或者呢，当我下午我去到餐馆要饮茶要等位的时候，情况完全不同了。那么怎样与神同行呢？ Chuck Swindoll 一个美国有名的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到有个大学生生性是抑郁的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做什么事都没心机又自卑。不过他们又参加学校那个美式足球队，但是他又没纪律了，又不肯练球，没心机打球，场场球赛呢教练都叫他坐烂板凳。教练没让他出赛去出场去上场去打球的。一次当他们球队练球的时候收到一个电报，教练就跟这个大学生讲话James 你家里呢就发一个电报给你。这个年轻人他连电报都懒得去看的，于是就说教练你读给我听啦。教练就读说爸爸病危请速回家。于是他就回家回家。到了礼拜六一场很重要的球赛，他们校队整个球季都表现很差，差不多是垫底。他当学校当局就提出一个的警告，说如果这场球打输了的话，他整个球队就会解散了，所有正副教练都会失业辞职了。所以在这个礼拜六那个球赛开始的时候，一开球第一局 first quarter 输了14-0，第二局 second quarter 输到系21-0，第三局 third quarter 输到咧30-0，似乎大势已去啦。到第三局嘅时候，这个大学生又出现啦。咁咧，佢一见到教练嘅时候就行唔安，企唔落，好兴奋，就对教练讲话。教练我今天我 要上场打球。教练就说你坐下看一看球赛，虽然我们是落后，虽然是第三局，但是或者有奇迹出现，我们可以赢回从后追上呢。到第三节打完到第四局 fourth quarter 的时候，教练看到大势已去了，输定了。而看到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整季都没有上过场打球，咁既然已经输了，就算他上场打球再输都无所谓，好了，咁就给你上场打打球了。于是这个青年人非常兴奋，龙精虎猛地去上场打球，他就是打 quarterback 嘅四分位嘅。奇怪啦，当佢一上场嘅时候，啊，完全生猛晒，整个球队都系改变晒过嚟。佢咧就一连攞咗几个啊 touchdown 啊，七分又七分又七分。到完场嘅时候，竟然啊35-30反败为胜，赢咗波啊！所以整个球队都系非常惊讶。佢哋个都问啊呢、这个青年人，你系食咗咩药啊？嗰人系咪食咗类固醇啊 ？steroid 啊、所以咧就表现啊突然非常出色。咁啊，教练就问啊呢个球员啊 James 啊。你今日点解咁犀利啊？出赛时候年年得分，为我哋球队系带嚟一个神迹。咁啊，青年人回答话：同我所收嘅电报有关。你记唔记得前几日你同我读呢个电报？爸爸病危请出门家。当我翻咗屋企之后，冇几耐，爸爸去世啦。我知道佢上咗天堂。你知唔知道点解咁耐以嚟我一直都系抑郁咧？就是、因为我爸爸系盲嘅，佢睇唔见噶。无论我读书几咁出色，无论我打波几咁出色，佢都睇唔见嘅。所以我就对自己话：我努力有咩用咧？我表现出色有咩用咧？佢睇唔见，所以我就放屁啦，自暴自弃啦。因为他是盲的，所以我没有心机。教练就问说，那现在呢？他就回答说，现在他上了天堂了，他眼睛是开了，他现在天堂是看着我，我怎样做人，我怎样读书，我怎样打波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就立志，我要打一场好波给他看。因此今天就有神迹出现，这个就是信心。信心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神是盲的，神看不见，神听不见，神不知道，神没有到，你就会放弃了，自暴自弃了，你不会尝试努力了。但如果你是相信神是有眼睇的，神是有耳听的，神是有道的，神是无所不在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你就会立志打一场好球，让神看见。这个就是信心，这个就是凭信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不单止凭信，第二方面，与神同行是要寻求他。十一章第六节，圣经话：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寻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竭力的去追寻，去寻找。所以耶稣不是单单说翘埋双手翘埋双脚坐低，因信称义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，样样都是等神做。信耶稣人是有责任的，要寻求神的，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的，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，你们要进窄门，要走小路。寻求是要努力追近灵修。诗篇27篇第四节就读到，有件事我寻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一生一世寻求神是要努力，是要付代价。怎样寻求神呢？是有几个建议，我们大家可以操练的。第一，寻求神是要将不住的思想化为不住的祷告。我们的脑袋很活跃，是不住在那里思想，就算你睡了觉，脑在那里都是在想东西的，跳来跳去的。我们的思想有时候好像马骝那样坐不定的， 例如咧，崇拜仲系听紧道嘅时候，就脑喺脑袋里面喺度谂：啊，一阵间崇拜之后去边度食饭呢？下昼我要仲要做啲咩？做啲咩事呢？啊，我哋可以将呢种嘅思想化为祷告啊。例如咧，系一个姊妹，佢同另一个姊妹就同住一屋 housemate 啊。住一段长时间之后，后来佢同嗰个姊妹认识咗男朋友。每个周末都 date 吓，约咗佢出，有约会。以前两个姊妹就系同台食饭，相依为命。而家咧就系每个周末孤苦伶仃，自己食饭。当佢常常有自怜嘅思想嗰时候，佢谂到话：其实我都唔系咁差啫，唔系咁即系冇型冇款啦。为什么没人约我去约会呢？当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立刻化思想为祷告，将自怜的思想变为积极的代祷。他说：神啊，求你叫我这个同屋姊妹有好的约会，叫你弟兄真心爱他。每逢当我这样祈祷的时候，孤单自怜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，成为积极的代祷了。怎样寻求神呢？第二个操练就是将花时间为机会啊。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一段时间，就算是几咁沉闷，好像是浪费时间，其实都可能是一个机会的。今天神给你一份工作，就算这份工作沉闷，亦是一个见证神的机会。今天坐礼拜堂崇拜或者翻主学，是一个机会来的，你能够亲近神，可以学习领受神的话语。每当你送你的仔女或者是上大学，路途遥远，揸车长途跋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十几个钟头，亦都有机会和你的儿女可以倾谈。第三个提议，怎样去操练是寻求神呢？就是化你的埋怨为感恩。当你为不如意的事去埋怨神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在这件不如意的事，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感恩呢？如果发生了交通意外，你会埋怨为什么这么不幸呢？头碰着黑，为你感恩，神感谢你，虽然汽车是撞坏了，但是神挽留了我的生命而献上感恩呢？当你这样去竭力寻求的时候，你发觉你慢慢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不单止是凭着信，与神同行不单止是竭力去寻求神。第三方面，与神同行亦都是相信神是赏赐的神。十一章六节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寻求赏赐这个字呢，是知道神是一个赏赐者，或者是支付人工者。即是说你公司的老板发薪水，神不是无情无义的神，而是有情有义的神。神不是一嚿木，是冷漠无情。神对于那些寻求他的人是会赏赐的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或者有些基督徒他会自鸣清高好像很熟灵这样说，我寻求神不是为了赏赐，我不是为了赏赐而寻求神的。如果是为了赏赐才寻求神，就太过市侩，即是功利主义，唯利是图。如果为了上天堂才信耶稣，太市侩了，听起来好像是很熟灵，但是不是市侩呢？其实圣经里面常常都提到赏赐这个字，譬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， 就好似奥林匹克嘅运动员啊，嗰啲嘅得奖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企在嗰个台上面领受颁奖一样啊。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赏赐，我哋要做忠心良善嘅仆人，因为啊，圣经话到咧话，当主人回来嘅时候，就会称赞我哋系有忠心有良善嘅仆人，可以进来啊，享受主人为佢预备嘅筵席，得着奖赏。咁呢个系咪使佢咧？唔系啊，使佢唔使佢就系视乎你想要得嘅系乜嘢。啊，如果你话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你为咗黄金，为咗美女，为咗呢种嘅奖赏啊，咁就系使佢啦。但如果你啊，譬如你话读书，你系为咗增加知识，呢个唔系使佢。这个是合理的回报。如果你追求一个女仔或者爱上一个男仔，要结婚并不是使佢，这个是合理的目标。但如果你说你嫁给一个百万富翁的 男人是因为他有钱，这样就是使佢了。当你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比赛的时候，要得奖，这个不是市区，这个是合理的结果来的。你拼命赢得奖牌是合理的奖赏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寻求神，神给我们奖赏是合理的，而神亦都是藉着奖赏来到鼓励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错误，我们自以为清高，自以为属灵，其实是不明白神的心意。神是一个乐意赏赐那寻求他的神。究竟这个信仰有没有影响了你的家庭，影响你的工作，影响你的投票呢？如果在你中间有人还未信耶稣的话，我们就应该问，今天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只是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上面打滚，不要忘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转瞬之间就消失，就好像番简簿一样，离远看哇好漂亮，但是当你将它揸在手上就啪一声，原来是空的。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请我们同心祷告。父神，人的话语不完美，很有限，唯有圣灵在人的心中不停地提醒、光照、鼓励，我们就靠着你的神的话语得着激励，甚至是扎心。愿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凭信与你同行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